好，弟兄姐妹早，现在时间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谢谢山桥弟兄上两次帮我代课，今天由我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历史书。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是《历代志上》的一到九章，也包括上一次的25章，是我们读经的内容。我们今天看的内容呢，就是《历代志上》一到九章。我想可能我们这次读经应该是我们整个读经班觉得最容易的一章，也是觉得最疲劳的一章，因为全是名字，然后可能也觉得最焦虑的一章，因为我们试图从这些名字中来去寻求说神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很困难一件事情，因为全是名字，我们不知道这些经文里面能够从里面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和真理。所以我们今天上课时，我们试图来从这些一长串的人名中来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先到神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将你宝贵的话语也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读经班里面借着读你留给我们这些话，让我们明白和体察你的心意，也求神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来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也让我们能够去按你的心意去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重读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呢，我们从这金句呢也来思考一下说，我们今天要读的这章很长的这段族谱，神要教训我们什么，要督责我们什么，来怎么使我们归正，来教导我们学义，为什么是有益的。其实神的话呢都是有益的，确实都是有益的。这次的族谱呢确实是挺困难，它也是我们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段族谱。这段族谱从开始呢是从亚当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的这段族谱。所以我们另外一段族谱其实是从到那个耶稣的族谱，它是从路加福音里面也是从亚当开始的。这是两段很特别的族谱，都是从人类的始祖从亚当开始。所以这样的族谱呢是一定有神很特别的一个心意在里边。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第一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也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他虽然是写了几千年以前，但是在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呢，神仍然会借着这些神的话向我们讲话。第三，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个人一定会蒙福。我相信说教会如果要复兴，主的道必须要先兴旺。我们读经者的祷告就是求神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也求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求主的道兴旺。我们这个读经班是针对基督徒所开办的，然后呢我们要有每日有灵修的习惯，然后每次读上课前呢一定要读完圣经，先要读经，然后我们才来上课。再就是参加随堂测验，我们有好的上课的态度。好，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九章呢是非常非常特别，全是一长串的人名，很多人名呢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也只有在这本书里面出现过。所以这些人名呢让我们感到很头痛。这本书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历代志这本书的一些背景，其实这些背景呢会帮助我们去理解整本书，也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所看的 这部分内容。历代志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分成了上和下，就是它在原来的时候是只有是一本书，是后来人为的把它给分成两个部分。其实呢它是原来是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虽然这个书上没有讲，但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也按照这本书的一些用字的风格或者一些内容上的连贯性呢，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他是以斯拉来写的。这个以斯拉呢，他是一位文士，他同时也是一位祭司，他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呢他写这本书呢是以祭司这样一个角度去写了《历代志》这本书。这本书成书于主前的450年左右，也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写成的。其实我们仔细看，就是说在这本书的，就是《历代志》下的36章的22到23节，我们把这个翻到后面去，到就是这本书到《历代志》下的最后两节，就是看这本书是怎么结尾的。这23节，36章，《历代志》下36章23节讲到了这个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的神，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我们再往下，就是翻到以斯拉记去，就翻过一页去，就是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他的前两节怎么说的，就是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所说的话，然后后面第二节是波斯王古列如此说。再来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这两节其实跟历代志下的最后两节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呢，这也基本上验证了说历代志和这个以斯拉记呢是很密切的关系，它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所以呢，一般认为是以斯拉呢写了历代志和这个以斯拉记这两本书，就是同一位作者。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就是我们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其实了解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对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它的真实的用意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就是南国犹大国，它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亡。然后呢，这里面的人呢，就是大部分人呢都被俘虏，然后呢都被他们给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呢被到了巴比伦那个地方去。巴比伦这个国家呢兴盛的很快，然后灭亡的也很快。他到主前539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呢就被这个波斯所灭亡。就是波斯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古列王呢，但是按照人的观点是他是对这个之前被巴比伦俘虏的那些人呢采取了一种非常亲善的一种政策，但是我们圣经里清楚的很看出是神感动古列，让古列去给犹太人呢更大的自由，让他们呢回去回到他们原来的故土，然后去重新建这个圣殿。好，这所以后面就有了这个第一次的回归，就是他们第一次的这个犹太人的从被掳的地方回去。然后这些回去的人呢也费了很大的周折，我们后面会看到，然后呢将近花了将近10多年的时间，然后呢于主前516年呢，他把那个被巴比伦王所摧毁的那个殿呢又重新修起来。但这个殿修起来之后呢，可惜就说是好景不长，就是归国者他的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热情，但是后来他们的爱心逐渐冷却，然后讲到了这个圣殿的逐渐的荒芜，然后圣殿的祭祀呢也荒废了。其实我们后面在尼希米记里面就讲到了这些回去的犹太人的他们的一些处境。尼希米记比以撒记还要稍微晚一点，它是，所以尼希米记第1章第3节说，就是讲到了是一些从耶路撒冷回去的犹太人跟尼希米他讲他们的一些光景，就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也就是说在当时他们回去之后呢，虽然这个第二座圣殿建起来了，但是整个的家园整个的国家不可能再回到最早那个大卫或者所罗门那个时候那种辉煌那种强盛的时期，就说整个的家园呢仍然是一片很荒芜的那种景象。所以这些人的 热情呢也就慢慢的冷淡下来，所以整个的祭祀的制度呢也被荒废了。所以这个以斯拉呢，他是主前458年回国，这是第二次回归，就是说以斯拉他又带领着另外一批人又重新回去。然后呢，他看到了这个当时的这种荒芜的景象呢，就是感到特别的痛心疾首。而这本书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成的，也就是说，这本书它的读的对象呢是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所以呢，他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想要重新来激起这些人的热情，来去重新，让这些归回的犹太人呢，能够重新和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祖先所承受的这种救赎的恩典和神的应许呢，来重新建立起联系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本他这个家谱是从亚当一直写下来的，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就是要让他们从这种回溯到历史的这种最根本最起源的方面去看到说他们的这救恩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他们仍然是在这个神的应许的这个大链条上，他们是仍然在这个一环上，就是神的这个整个的应许整个的链接呢是没有断的，让他们来重新通过回忆历史，回忆神的应许这件事情上来去重新来去跟他们的救恩跟他们神的这种应许和神的救赎的恩典呢能够重新建立起联系来，也让他们重新再建立起他们这种属灵的传统，也包括他们这种敬拜神的这些制度，也同时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到说历代志呢它跟前面的列王记呢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我们说前面的列王记呢是从先知的角度起来描述来记录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历史，而历代志呢是他从祭司的角度去看，因为以斯拉本身他是祭司，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历代志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他们献祭关于圣殿关于立位人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所以以斯拉呢他记录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呢，他就是根据这样一个主题根据这样一个目的去来选取材料，然后去如何去解释如何来去描述这个国家的历史的，就是他的目的是跟列王记是有些不同的。他也让这些回来的犹太人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律法神的圣殿神的设定的祭司和这个敬拜的这些程序呢，它是要比那个君王是要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君王也就是没有了国家，但是神的律法呢仍然在，神给他们的应许仍然在，就是说他们要他们即使没有了君王没有了这个国家，但是呢他们仍然要去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事情，仍然要去在敬拜去在敬拜上去来尊荣神，也就是说让他们看到说神是比君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让他们去重新回到神的圣殿中按照神所设立的律法呢去来敬拜神去来敬畏神。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给大卫的这个应许上面去。所以在历代志上里面17章的第14节，我们大家往后面翻一下，就讲到这个大卫的时候特别强调了神给他们的大卫的应许。历代志上17章第14节说，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给大卫的应许，这当然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但是呢这句话要是带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说神在他们的身上的应许在大卫身上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神的应许一定会要成就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这跟我们也同样有很大的一个启示，也就是说虽然说这本书讲的是那些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的这样一种景况，然后呢神特别差派以斯拉然后去写下这本书，也包括在律法上来圣言上面重建然后去来激励他们，其实在我们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说在身体上有这样被掳归回的这样一种经历，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国家很顺利， 但是我们其实在灵命上，我们同样有犹太人的这种经历，就是我们在灵命上也有被掳归回的这种经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被撒旦魔鬼所掳，然后呢，但是神会把我们再救回来。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这样被掳灵命上被掳归回的这种境况时，有时候我们的热情是很难回去的，就是因为我们会想到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会看到我们灵命的荒芜。但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重新回到以前的境况去，重新重拾我们以前的热情，以前跟神的这种关系。其实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说神怎样借着这本书，借着以斯拉，然后让他们去重新回到以前的那种境况，能够重新回到对神的那种热情和敬畏上去。其实在我们灵命上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一种启示。其实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从这样的一种深度去来理解这本书的时候，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的东西。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点就是让他们回溯历史，让我们其实我们当灵命上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重新想一下神当初怎么去带领我们信神，然后在神带领我们认识他之后，又是怎样在每一件事情来去祝福我们。我们偶尔的跌倒，偶尔的失败，这都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去重新回过去，因为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也就是在犹太人身上的应许，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神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信心，即使我们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仍然要重新回到神那边去。所以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虽然这些话讲的是跟我们好像毫不相干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从属灵的角度去学习很多东西。这是它的背景，所以这个背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按照这样的背景，按照神感动以斯拉写这样一本书来去理解这本书的用意。也就是他为什么有了列王记下，还有了撒母耳记，仍然在写历代志这样一本书呢？我们看到说历代志里面讲的很多内容呢，在前面都是讲过的。所以呢，我们读历史，神的历史就一定要去透过这些字面的，超过这些字面的东西，要去看到神他写好貌似是很重复的一本书，来去看到神他不同的心意在什么地方。他历代志的主题呢，是他是在讲神的同在，就是说其实用神的同在这件事情来去感动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说神是一直与他们同在的。而这件同在呢，就是以圣殿作为一种表征，就是作为一种代表，就是说主题经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历代志下七章十六节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这个是所罗门献殿完之后呢，耶和华神向他讲的一段话，就讲到这个殿的意义，就是我的名在其中，神的眼和心也在那里，就是它代表的是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参考经文讲的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我们后面会看，就讲的是当神让摩西建会幕的时候，也给讲了非常类似的话，就讲到了神设立会幕是建立圣殿的心意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让人知道说神是与人同在的，他愿意住在人的当中，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是一段很著名的经文，也可以称之为这本书的金句，这讲的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呢，这也是给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也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说他们会想到以前所犯的罪，以前得罪了神，但是呢无论是你犯了什么样的罪，这讲的是我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即使犯了罪，如果你去到神面前来去自卑去祷告去寻求神，神仍然会赦免他们的罪来医治这地。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是借着这个古列王讲的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主题，那是讲到是神 与人同在。所以历代志的主题是在讲以圣殿为代表来讲神的同在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神没有抛弃他的选民。但是谈到圣殿呢，它包括三个要素，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这个教堂一样，首先它有这个地方，就是圣殿本身，它是一个亲近神的一个场所，一个地方。然后只有这个地方呢是不够的，然后呢里面有圣殿的祭司，就是有人在里边，然后呢这些祭司呢是人亲近神的一个媒介，就是他去帮助在中间帮助人去亲近神，有这个祭司。然后呢还有这个方法，就是在圣殿里面的这些礼仪，就是说人要按照神所规定的方法呢去亲近神，就说要去合乎圣殿的各样的礼仪，就说我们要去有地方有人物还有亲近神的方法，只有这三个缺一不可，只有三个一起的时候，人才可以真正的去亲近神，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件事情的才会真正的发生。我们也知道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就是说旧约那些所谓的事情呢，是它都指向了这个影子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而在圣殿这件事情呢，耶稣基督是在三个方面呢，也全是这个圣殿的应验，圣殿本身呢，就是耶稣的一个预表。所以讲到耶稣是圣殿的本身，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讲到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再要重新建立起来。这当时讲到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圣殿，就是神，我们敬拜耶稣就是敬拜神。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也讲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到神面前去来敬拜神，也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其实我们知道献祭的条例里面只有大祭司可以到至圣所去，他可以去直接到最里面去，然后呢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祭司，我们今天能够直接到神面前去，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成了大祭司，然后呢他打开了那个幔子，所以呢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耶稣基督也是亲近神的方法，也就是讲的是这个祭物，耶稣基督他是除罪的羔羊，他把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然后呢用他自己的血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到教会来直接来敬拜神，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圣经里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但是呢只有神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祭物，他除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可以以这样义的这样一个地位去来去朝见神。所以呢耶稣基督我们说是他是真正的圣殿，他是旧约里面讲的这些圣殿，这样这些献祭的条例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历代志的特色呢，它首先是强调圣殿的中心地位，就这个我们前调说强调不仅仅是圣殿本身，也是包括跟圣殿所有相关的这些祭司，也包括这些礼仪。这讲到了特别强调神的同在，就是讲到了圣殿是怎样被建造的，然后呢也讲到了被一些那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罪恶那些君王呢怎么去污秽圣殿，然后又有人好的君王呢来去洁净这个圣殿，然后但是呢最后呢这些人呢还是远离神，最后神借着那些外邦国家呢来毁灭了这个圣殿。来讲到了这个利未人的拣选和他们的职责和忠心，也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了很多祭司的事情，也讲到特别讲到利未这个支派，特别强调了这个祭司的重要，也强调了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些礼仪和一些守这些节期的遵守。所以历代志呢他特别强调圣殿的这个中心的位置，所以他也是以圣殿为中心来记住这个历史。所以历代志呢他更多的全是写的是南国的历史，北国的历史除非有一些涉及到的地方会提一下，但是他讲的君王呢全部是南国的这些君王，因为圣殿呢是在南国，在耶路撒冷这边。 然后呢，他又同时特别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神同在的这个条件。如果我们以前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有一段话，那个时候是我上课，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当时也是所罗门下完殿之后，神跟所罗门讲的。这个是出在列王记上的第九章第六节，大家可以把经文翻到那边去。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六节，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六节，他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庙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的。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其实这段警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讲到了说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他们要跟从神，要去守神指示他们的诫命律例，不要去侍奉别的假神。所以这才是神同在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你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然后呢这个圣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后面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如果你们不这样去做的时候，连这个殿虽然很高大很雄伟，但是呢神也可以舍弃不顾。就说这个殿本身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这个殿就是一个建筑物，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说这些律例这些条例这些献祭的条例，这些你一直在献祭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守神赐给他们的这些律例典章，要听神的话。所以这里最强调的还是要遵行神的话，这是才是神给他们同在的条件。所以这里看到了很多列王的这些例子，当他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呢，就一定会蒙福，然后那些不听神的话然后去背逆神的那些王呢就遭祸。这是历代志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个族谱，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内容，就讲到了这个族谱。这是历代志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他用九章的篇幅讲到了这个族谱。然后呢这个大卫与所罗门呢是以近乎完美的形象来呈现，因为大卫呢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弥赛亚的预表来去呈现出来的，所以他跟前面撒母耳记或者列王记里面一个很大的区别呢，就是大卫他所犯的那些罪呢，包括他跟拔示巴那个事情，然后他后面因此他的家里面发生的那些变故呢，这里面都没有讲。但是呢历代志呢他又讲了另外一些在撒母耳记里面没有讲的一些事情，就是讲的是大卫如何去忠心的去为圣殿去准备，然后如何去建立这个献祭的制度，建立这个诗班等等。这个上面呢历代志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去讲这些，是那些其他书里没有讲到的。其实这也是历代志而且强调说这个敬拜神的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讲到了大卫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这讲到神与人同在，这是神从起初的心意，他也是到最后我们才看到启示录里面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也是神最后的心意的完成。神拣选以色列人从最初他在旷野的时候呢，就让摩西去建造这个会幕，因为当时他们是在流动的，所以呢他们还没有条件去建立一个固定的永久的建筑，所以从那时候起就让会幕就让建了一个会幕，它是可以流动可以搬来搬去的，但是呢在这个会幕里面的人仍然可以实现亲近神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就讲是，你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就是建造会幕还是圣殿的 这样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让神可以住在人的中间。然后当他们到了神的应许之地，有了自己的土地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条件去建造这样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建筑，就是这个圣殿，所以建造了这个圣殿。在今天呢，到了新约，我们的神与同在的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就是透过教会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面前的，就是神每都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去。圣经里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圣殿。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呢组成一个教会呢，同样是神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圣殿。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样的成为灵宫其实就是圣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神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神就是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我们其实看到这种变化的，就是看到神的心意是一直持续不变的，神的心意是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呢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去实现这个目的。这是列王记与历代志的一个比较，就是说我们刚才有部分内容已经谈过了，就是他们两本书的重点不一样，就是讲到了列王记呢是以皇宫，就是神的 这个王的这个宝座 为重点来看，然后呢历代志呢是以从祭司的角度来看这个圣殿，看祭坛，看敬拜神这件事情。所以着眼点呢是列王记呢是从先知的角度来去看，所以在犹太人的他们的圣经里面呢，列王记呢是不是放在历史书这个范畴里，它是放在先知书里面的，所以里面讲到了很多先知的事情。然后历代志呢是以从祭司的这个眼光去来看这段历史。从国家历史来看呢，列王记里面的南北两国呢都有提到，而历代志里面只是提到了这个南国。我们知道在列王记里面，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占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有很多的篇幅来去描述他们的事迹，而在这个历代志里面呢并没有提到他们。然后呢我们也前面看到说，列王记里面大卫和所罗门他们的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都有记录，然后历代志里面呢基本上记载的都是他们好的一方面，然后呢他们一些不好的事情呢没有记录下来。这并不是表明说这本书不是诚实的，因为这本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作者的他拣选材料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他就是 suppose 这些读这些书的人呢也很清楚的知道在列王记或者是撒母耳记里面讲的那些事情，就是说大卫和所罗门他做那些错事呢这些人也是知道的，因为这些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们列祖，就是他们所犯的罪，其实肯定是包括大卫所罗门他们一些事情，他们都是知道的。他在描述这些列王的生平的时候呢，在列王记里面呢那些好的王呢和坏的王呢给他们的笔墨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而在历代志里面呢他对那些听神的话的那些好的王呢和神心意的王呢写的就特别特别的多，的篇幅上你就看到非常的不对称，然后那些不好的王呢就几笔就带过了，然后这些好的王会花几章的篇幅来去描述他们的事迹。然后列王记里面没有讲到这个族谱，而历代志呢讲了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族谱。然后写作的时期呢，列王记是在被掳那个时候期间写成的，而历代志呢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写成的，所以他们的读者的对象呢也不一样，所以呢这是导致了这个历代志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在里边，就是重新让他们燃起他们以前属嫩的一些传统和对神的热情。和所以这是历代志的大纲，就是历代志上下是本来是一本书，我们把它合起来的大纲是一到九章呢是族谱，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然后呢历代志上从第十章一直到二十九章，就是上的后半部分呢就全是在讲这个大卫他的水的事迹。然后从历代志下呢一到九章呢是讲的所罗门，然后犹大的列王呢是在历代志下的十章到三十六章是讲他们的事情。如果从圣殿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呢，我们看到说大卫呢实际上是他是在预备圣殿的，预备建造圣殿的一个阶段，而所罗门呢是建造圣殿的这个阶段，而犹大列王呢他是在使用圣殿的这个阶段。 所以在大卫他的这段历史中描述呢，加进了很多他如何预备圣殿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讲他的这种到处怎么去征讨啊，他的文工武制了，其实在大卫他的记载里面讲到了很多他怎么去预备圣殿，就是这个预备圣殿不仅仅是包括这个建殿的一些材料、一些财物、也包括不包括那些，他还预备了一个场地，当然是，然后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他是在预备人，他是在预备这些祭司，预备那些诗班，然后呢，把这个整个敬拜的这个秩序建立起来。其实这是大卫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想，其实我们教会当建这个新堂的时候，其实王牧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建堂之前呢，先去建造人。哎，其实跟大卫的做的这件事情呢，有。就是一脉相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建殿之前呢，先要把人的心要建造起来。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族谱。族谱呢是一件读起来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因为都是人名，这个读完之后呢，没什么概念，也没什么印象，不知道在讲什么事情。我们先把从大的方面呢，把这个族谱呢先来理一下。一到九章里面的第一章呢是其实最快，但是它涵盖的这个历史的跨度呢实际上是最长的，就讲到了一章呢一到三节，首先讲的是从亚当然后一直到挪亚，然后呢四节到二十七节就讲到了这个挪亚的后代，然后从二十八节到五十四节就是第一章呢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所以它第一章呢基本上就是从亚当就讲到了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神呼召的救恩的开始，他是呼召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从后面的这个八章呢，从二到九章呢都是在讲以色列这个后裔。好，那个二到九章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他的就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每个以色列的，就是当然就雅各了，他的这些他的诸子里面呢讲的呢用的篇幅呢非常的也不对称，我用红色的标示出来的是用的篇幅最大的，第一是讲到了这个犹大的后裔，他用了从二章第三节一直到第四章二十三节，用了将近三章的这样一个篇幅去专门讲犹大。然后呢就是利未，利未人用六章用八十一节这样一个长的篇幅讲到了利未人。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便雅悯，便雅悯有三个地方其实提到了便雅悯的他们的族谱，从七章的六到十二节，然后呢在八章一到四十节，然后到第九章它是一个被掳归回的名单，它是在一章三十四节讲到他们被掳归回的那些人。然后呢在结束的部分呢，第九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三十五章到四十四节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扫罗的族谱。之所以对便雅悯他们这个支派呢有一些特别的介绍呢，原因也是因为其实他们也属于王族了，因为扫罗王是出自于便雅悯支派，所以呢对便雅悯支派有一些更多的介绍，但是更大的还是在犹大支派和这个利未人。因为知道犹大他是王族，而大卫王是出自犹大支派，所以呢犹大有特别的介绍，然后利未人呢是神拣选的来去侍奉神，在圣殿侍奉神的这样一个支派，所以呢对利未人的介绍呢也更多。然后其他部分呢就是对他的其他的支派的一些很简短的一些介绍。这是一个很笼统的很大的一个分段。其实我当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有时候就翻这些族谱，就一张张的翻过去，都翻过来翻过去，其实我也没有仔细看这些是什么内容，我就这些名字在我面前一直在跳，就说其实这些很多名字你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其他圣经里面，就给我看见两件事情。就是说你第一个呢，你首先看到了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也就是说从亚当一直到，当然这个族谱介绍到了他到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但是我们从整个人的历史里面来看的话呢，每个个体其实在整个人的历史中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一个个体。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说有人口学家统计说从人类有史以来，但是他不是根据圣经的历史啊，就是他根据人的研究来看的话，这个地球上有人类以来呢已经存活过1170亿个人，就是这个就是直接活过来的，就是 在曾经生活过的人，我们现在的人是大概70几个亿嘛。也就是说，如果按他说的是对的，我觉得应该是不对的，他肯定不是跟你圣经来的。他的1100亿，就算这样的话，1100亿的人的，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在这个整个的这种浩瀚的人群中，你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一个个体，太渺小了。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在这个历史中，从来没有留下过一个痕迹，就是你当时留下一个痕迹，但是随着这种岁月的过去之后呢，这些人就完完全全的消失在这个历史中间去了。其实我们看到说，这是人个体是很渺小的。但是呢，从这本族谱中呢，我又看到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它又是伟大的。就是这个伟大就体现在说，在神那里面有一个记录，就是说神每个人的名字在神那边都被记下来了。这又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我们心里就应该有这样一个确信，我们可能在人的历史中我们大概什么都留不下来，但是在神那边会有我们的记录。我们更宝贵的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生命册里面，那边有我们的名字，这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是很独特的，也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这些人名的时候，就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进去，来思考一下我们在历史中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地位。这个族谱呢，是一个拣选性的族谱。首先是因为我们拿这个族谱去跟创世纪里面的一些族谱来对比的话呢，就会很多人名实际上是被没有在这个上面。就第一这个族谱呢，就明显就是创世纪里面就不一样。像这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所以这里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就知道说，这显然略去了几个人嘛，就是说这个赛特是亚当的第几个孩子，是他的第三子嘛，他前面还有该隐和亚伯嘛，就是说显然是，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创世纪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该隐杀了他的弟弟，所以呢神又让亚当生了赛特来取代亚伯的地位，然后从赛特生出来的是神所拣选的那个族群。所以呢该隐的名字和他的后裔呢并没有记录在上面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拣选性的一个族谱。说在亚当的后裔中，说神选了拣选了挪亚，实际上神首先是拣选了赛特，然后呢从赛特的后裔中拣选了挪亚，然后从挪亚的后裔中呢，我们讲的是拣选了这个闪，然后从闪这个一族中呢又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呢又拣选了以色列，就拣选了雅各。而从这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成为神的选民，而从神的选民中呢又选出了特别的两个支派，就讲到了犹大，他是作为皇族，就是称之为选民中的选民，而利未呢，利未这个支派呢成为祭司来去侍奉神，然后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号可以称之为选民中的圣民，就是他们在选民中呢又选出了一些特别的人。所以呢这个族谱本身是有拣选性的，就是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人的名字放上来，那也放上来就不得了了，而是按照神的恩典的这种传承性的，他做了一个拣选性的族谱。那么这个族谱的意义呢，首先它代表了神恩典的一个持续性，就是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我族谱有时候想着犹太人其实他是很，假如说他们是神的选民，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有荣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有哪些他的族谱我可以一直追溯到从我现在一直可以追溯到亚当那边去，但是犹大人的族谱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给他们。我相信很多人家里现在连族谱你连往下追四代五代大概就已经追不到了，这个所以他们能追到那么远的话，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完全是有神在后面。所以族谱本身是代表了神的恩典的一种持续性，也就是说神的心意从创世之前神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有一种恩典的计划在里边。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来去成为神的选民，这是神的恩典。然后这神也是感动以斯拉来写这个族谱呢，也就是提醒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说，让他们看到他们这个恩典的持续性。这个恩典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其他的国家之后 这个恩典就断了，神的应许呢是不会落空，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呢，让他们提醒他们说，他们的恩典是从他们的列祖那边就已经继承下来的，而会在他们的身上呢还会一直会发生。这是会让他们回忆历史，让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呢会更加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呢，我们说族谱代表神恩典的持续性，神的应许呢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时呢，这个族谱呢也代表神恩典的拣选性。我们下面看到说，这部分族谱呢只是整个全人类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这也代表了神的恩典是有拣选性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神当初最初拣选以色列人，无论是从新约到旧约，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一点，神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说神的救恩只是给以色列人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观点。从旧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从新约里面讲的就更清楚了，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只是让他们去作为一个代表，让他们借着他们去来传扬神，只是以色列人做的这一点做得并不好。然后呢，最后是神让他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到这个世界上来，把这个恩典呢向人真正的完全的显明。说神最初的心意是借着以色列人来把他的救恩呢给全世界的人。这个族谱在我们今天的应用中呢，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也可以来去写这样一个救恩的族谱，就是让我们的后代呢也可以一代一代的把神的救恩呢传承下去，这样呢让我们后人也可以有这样一个族谱呢可以去追溯，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身上呢去传承下去的，也包括这个教会我们一直持续下去。然后呢，从拣选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说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蒙神拣选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族群，知道说神有特别的心意，特别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恩典，但是神也有特别的责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能够传扬神，让我们去敬拜神，让我们去成为神所圣洁的子民。历代志就是他的，你要仔细看的话呢，他的安排呢是有些特点，就是说从亚当到挪亚呢，如果仔细去数的话呢，它有十代。然后从闪到亚伯拉罕去看的话呢，它也有十代，就是它是按照这种十的这种来分布的。这也是历代志的拣选，它是一种拣选性的嘛。它就是说它为了安排这个族谱呢，所以呢它可能有一些人就略去了，然后列上一些重要的。那我们其实在后面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也看到会类似的这种 pattern，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的族谱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讲到一章第十七节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代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耶稣基督呢也有十四代，但是我只是凑十四代这个数字，这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在里边。在这以色列就是从雅各他的后面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呢，他介绍呢是非常不均匀的。我们前面讲的时候，他用了大的篇幅来讲到了这个犹大支派，因为他是君王的支派，然后他也是圣殿的建造者，也是君王呢，也是这个整个律法和敬拜秩序的这一个维护者。然后对利未呢也讲了很多，讲到了他们是祭司，然后他们是圣殿的侍奉者，也是他们也有教导律法的这样一个责任。这是在这本书里面的，在家谱里面的对这两个支派用的篇幅最大，然后同时也讲到了便雅悯的一些，因为他也是皇族。那对其他的支派呢就讲的非常少，从拿弗他利啊等等有的就几句话，而甚至有两个支派呢，就是这个西布伦和但呢，这两个支派呢基本上就没提，就是完全没有提他们这两个支派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他这个篇幅上的分布呢是有特别的设计的。我们从第一章很快的来看一下，就是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留心一下，就讲到了亚当到赛特，我们知道说赛特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就舍去了该隐， 然后有些人名其实我们都是应该有印象的。这个马代，其实我们就讲到，其实马代后来也是一个国家。然后这个，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这个他师，这个他师其实今天的就是这个西班牙。其实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地名，叫他师这个地名。然后当然后面第八节讲到这个闪的儿子后代，就是讲到这个古实和迦南，这也是我们后来能看到的这些名字。然后第13节讲到迦南的长子西，含讲到这个西顿，就是推罗西顿，其实我们也会看到。然后闪的后代里面讲到了这个以兰和亚述，我们都会看到这些名字，就是以兰嘛，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朗。然后第18节讲到这个希伯，其实就是这个希伯来这个名字的最初的来源，就讲到这个希伯。从亚伯拉罕的他的家族里面，他其实亚伯拉罕呢一共有三个妻子了。他第一个就是下面讲的这个夏甲，是这件事情当然是违背神心意的一件事情，是萨拉他觉得不能生育，然后就劝亚伯拉罕找了这个埃及的这个一个妾，就是夏甲。这个夏甲呢就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呢他有后来12个族长。其实我们后边来看到说，当你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问题。你们看到说这个以实玛利后面的这些后人呢，其实一直是跟以色列人，也包括在现在在今天，其实我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然后，其实，在萨拉过世之后呢，亚伯拉罕呢又找了另外一个妾，就是这个基土拉，所以讲到这个基土拉的后裔。特别讲到他的后裔中有一个叫米甸，其实我们说这个米甸人呢，实际上也属于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他这里面的安排上呢，先把这些不重要的先讲完了，就是讲了夏甲，讲到了基土拉，后面呢就讲到这个萨拉的后裔，因为萨拉的后裔呢是神所应许的这个后裔，就是这个以撒。这个以撒里面呢又讲到这个以扫和以色列，他也得先讲了这个以扫，就是讲这个以东。这个以东呢里面呢，其实他讲的内容挺复杂的，就是说，就是以东人里面有以扫的子孙，但是后面又讲到了以东的西尔人。其实这个西尔人呢本身呢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西尔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不及看。如果你去看后面创世纪里面的，包括在申命记里面他讲到了这个教的这个西尔人。这个西尔人呢是原来的以东人，就是说在是相当于以东人的原住民。就是说在以扫的后人去以东那边的时候呢，那个里面叫西尔山里面已经住了一些人了，所以这里面是讲的这个交代的是原来的西尔人，严格上讲他并不是以扫的后人，而是以扫过去之前那些原住民。好，从二章呢就开始讲这个以色列的他们就是雅各的他的后裔，一到两节呢是很快的讲了一下。然后从开始之后呢，就讲这个2章3节一直到4章23节，用最大的篇幅来讲到了这个整个的犹大支派。2章第9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基路拜啊，你其实你仔细读的很认真的话，你会看到说后面很怪，就是没有出现基路拜这个名字，反而在第18节里面出现了加勒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加勒好像在第九节里面没有提到的这个希伦斯。有这个儿子，其实这个基路拜呢，他就是加勒，他就是在英文里面，他一直就是翻译成加勒了，就因为基路拜呢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他跟加勒那个是同一个字，就是他稍微有一点变化，中文翻译的时候就直接按音译翻译成基路拜了，然后呢到后面也成了加勒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第3章就重点的来讲这个大卫，就讲的这个大卫的诸子。我们知道说大卫他在希伯伦呢生了1、2、3、4、5、6这些孩子，然后呢，他的大儿子叫暗嫩，我们知道他是这个人呢他自己行的不端，然后他本来他是长子，他应该继承王位，但是他自己做的不好，然后呢被这个他的三弟呢押沙龙所杀，然后这个他的第二个儿子但以利呢， 没有讲太多，应该是认为他是应该蛮早就夭折那种。然后我们知道亚沙龙呢后来是造反，然后被杀死了。然后这个第亚多尼亚呢是跟所罗门争王位的时候被杀死了。然后大卫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又生了一些孩子，就是这跟拔示巴呢，就是这里面讲的叫巴舒雅，实际上就是拔示巴，生了四个孩子，而其中的这个所罗门呢就成了王，然后后来他还生了其他的一些孩子。然后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六节呢，这段经文呢大家应该要很熟悉，就是他这里是讲的是犹大的诸王，就是从所罗门王到从罗伯安之后一直到他被掳的那些所谓的王在里边。这里有几个好王，就是用红的标出来的是他用十九个王，这里面呢有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个王呢是好王。第一个就是亚萨，然后亚萨和这个约沙法，然后呢就是约阿施，然后是乌西亚，然后是西西加和约西亚，就是有这个六个王呢是好王。我们会后面会看到说介绍他们的篇幅呢就很大。然后从我们第三章第十六节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叫所罗巴伯，这他是第一次带领他们归回的这样一个犹太人的一个领袖，他也领导去建这个圣殿。然后第四章呢就讲到了犹大支派的其他的一些家族。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一段很特别的经文穿插进去了，就是在第九章我讲到了这个亚比斯比他众兄弟更尊贵，然后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然后讲到了十章，讲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祷告，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愿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许他所求的。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亚比斯这个人呢上面也没有提到，他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族系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然后但是就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呢还讲了一段很特别的一段祷告，就是这里也是历代志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求的时候呢，他的祷告是蒙应允的。这个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亚比斯的这个祷告。就说首先呢，亚比斯这个人呢他生下来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也就是说从他母亲给他起名的名字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但这句话呢并不是在讲他难产啊，不是在讲说他生产的时候很痛苦这件事情，而是说这个母亲生他的时候他处在一种很痛苦的境界当中，就是他的生活或者说是有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就是很不顺利，就是整个生活是很痛苦的，不是生产那个时候是痛苦的，而是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家里面整个环境是很不好的一个环境，所以跟他就是他是在这样一种就是说感觉是不被祝福的这样一种条件下被生出来的。但是呢看到说他最后呢其实比他的众兄弟更尊贵，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蒙神祝福的人。如果我们看他的这个祷告的话，我们看到说祷告的都是很正面的，就是我就是让神给他东西给他东西，他说愿神你赐福于我，然后扩张我的境界。这个境界可能是多方面的，也可能是你如果他是君王的话他可能占的地土更多一点，如果他是有什么职业的话他的职业就会更发达一点等等，是讲他的对他有好处的事情。然后呢求神与他同在，然后保佑他不遭患难，就是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有很多的患难，但是呢他求神让他不要遭受患难，也不要因为遭受患难而受那些苦。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说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呢有时候会被人误解，觉得是成为甚至成为繁荣福音的那种一种引用的一个经文。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段经文跟整本圣经的教导要放在一起看，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随随便便到神面前去求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神一定会成就。但是我们就是看到说亚比斯呢他是成就了，但并不表能说你做同样的祷告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求，而是说亚比斯他求的时候 有他个人的跟神之间特别的关系在里边，而是说我们向神求的时候也是按照整本书的这种原则去求，就是说你合神心意的时候，神一定会蒙你的，一定会让你的祷告蒙应允。但是一个很特别的请求，我们后面在第五节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会看到这个，也会看到在第五章后面，就是这个马拿西半个支派，就是我们看到马拿西这个支派呢，就是在河东的时候，他们有半个支派在那边，就是呢，有马拿西，有，有流便和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是在河东那边。就是我们进迦南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进了河东之后呢，他们就，就停下来了，就是把河东的地方就拿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两个半支派呢，也是最早被灭的两个支派。但是我们他们在中间呢，还是有一些事情，他们呢向神求，然后呢神就应允他们。然后呢，讲到说他们镇上呼求神，神就应允他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第六章呢，对，这里面还讲到了一些犯罪受惩罚的一些例子，包括这个流便失去他长子的职分，然后但是后来河东两个半支派呢，然后他们被掳，然后我们看历代志九章一节讲到说犹太人因犯罪被掳到巴比伦，也讲到了这个犯罪被惩罚。第六章呢，其实一个很大的篇幅讲的这个利未支派，就讲到了，他们的大卫就派他们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就是讲到了特别讲到了利未里面的他的三个儿子下面每一个人，就是米拉利、歌侠和格顺，他们下面的各有以探、西曼和亚萨，就是有三个人在诗班里面呢是他们的头领。然后还讲到了这个利未人呢，除去在歌唱之外呢，还在其他的也有一些侍奉，就是包括了他们在办圣殿中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呢，然后还有在祭坛和圣所办了一些事情，还把这个诗班，就说利未人在圣殿中呢，他们做各样的事情，所以在第六章呢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这个利未人。我们后面就是介绍了各个的支派，然后我们可以一直跳到这个第九章。第九章其实就讲到了他们被掳归回的这些人都是哪些人。首先呢，从二节到第九节就讲到了归回的这些支派都有哪些人。其实讲到有犹太人、有便雅悯人、还有以法莲人和马拿西人，就讲到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从第十章到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其实讲到了这个祭司，就讲到了祭司这些人的族谱。所以你看到九章里面，其实还是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利未人。然后呢，从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四节呢，是讲到了这个利未人，就是看到他们有不同的职责。有这个有守门的，有守会幕的门，然后呢还有管理这种各种器皿的，管理这种陈设饼的，然后呢去摆放这些敬拜神用的这些器物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第三十三节讲到说有这个歌唱的，还有昼夜供职不做别人的工等等，就是这里面说还是在很大的篇幅来讲利未人，就是他们归回的这些人里面呢，还是因为这些人是以最重要的一些人，他们要带领这些归回的人呢，要去来去敬拜神，要去恢复这个敬拜的程序。第九章第最后这部分就讲到了这个扫罗的谱系，就是讲三十五节一直到四十四节，就再次重复了扫罗他的身世。然后呢，所以呢，这也就成为一个第十章。我们看到第十章实际上就是在讲扫罗他的事迹，就是自然的过渡到了这个扫罗，就是把扫罗他的身世呢，再次交代了一下。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所以这个族谱呢，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写这么长一个族谱呢，一个最重要的用意呢，就是让他们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知道说，神在他们的救恩是持续的。也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中，如果有一天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心智来去 回溯我们自己得救的历史，然后知道说神在我们曾经的恩典是什么，神怎么带我们得救，然后神又在怎么祝福我们。我们偶尔的跌倒呢，神仍然把我们拉回来。我们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是一直持续不断的，神给我们的祝福恩典带领也都是持续不断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怀疑神，神在我们身上的手呢永远不会松开。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信心。让我们一起祷告。前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段长的族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恩典，你是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也求神从我们的生活中来去如何的跟随神，也特别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一年读经的日子。我们这一年就要过去了，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过去的一年中借着这个读经班来祝福我们，也求神在新的一年中继续的带领我们，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来鞭策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